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第二，你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很开心哦，又到了线上哈，跟线上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共度这个午餐时光了哈。那一样哈，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立法委员邱显智。
小贺好，太原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时代力量不分区立法委员的候选人陈太原。
小贺好，显智委员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其实我们上一集已经有聊过，就是昨天这一集已经有聊到这太原过去的故事，然后那当然我们的很多的朋友们听到了也都跟我们回馈都觉得非常有趣，然后那当然我们当然还会更好奇太原它其实在我们进来我们时代力量不分区的名单里面，它是用这个居住正义的那个的理念进来的哦，那这是非常特别，跟他过去完全跟您完全跟那个演艺圈的经验啊，或者是歌手的经验啊，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对，那我们就是很好奇说，你怎么会这个华冈艺校毕业，然后台艺大戏剧系毕业以后，那怎么会跟房仲有关系？是什么样的因缘机会呢？
哦，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选举负债的关系。因为我在13年前那个时候，因为就是等于是2010年那个时候，
是
我就是参选了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的党内的初选市议员，松山信义区。
是。
然后就是因为选举负债，负债200万，然后可是因为就是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认识了一个店长。然后那当时因为房地产也很火热嘛，然后就算是被他说服，就跑去为了要还债跑去做房仲。因为当时就是想说，如果我要继续做固定薪水的工作，我要还到何年何月？
是啊。
那当然我更不可能创业了，已经都负债，哪有钱创业？所以只能够做业务。那业务有保险、直销、汽车，什么房仲。那就因缘际会，因为选举认识了一个房仲店长，就被他抓去做房仲，是这样子。
是，然后所以就是那时候2013年，那您说台北市议员的党内初选，就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党内初选，党内就要花到200万了。
对，其实不是2013年，是13年前，
2010年了，2010，
就是民国99年，2020年，2010年那个时候
是，
对。那当时是因为说你初选过了之后，
是
那你才正式代表政党嘛？那你正式代表政党，你才可以成立那个政治现金专户。
对啊。
那金主如果赞助你的钱，才可以开立相关的什么收据，然后让人家去做申报去折抵。但是因为初选就是八字都还没一撇，而且那个大家本来就不看好我会上，所以那个时候花的通通都是自己的钱。
哦。所以初选就得花到200这么多。
对，反而是初选要花钱，然后那个大选反而有金主的赞助，就反而比较不用花太多钱，就是感觉会这样。当时的状态是这样。
这个算不算是一种爆料？这好像算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逻辑了哈。当然，我出生在某一个南部地区嘛，
是
通常就是初选过了，所以你大概就是选上了，
对，
所以初选的时候会选得很火热，
没错，
就是轰轰烈烈，
是，
然后你可能砸钱就是就像太原
拼初选过，
对，初选过了，投过身就过，
就这个之后就变成一颗西瓜在选，
对，这个太直白了。
对
啊，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是花了两百万去选举，而且你还记得那时候两百万大概都花在什么地方，都花什么东西？
其实我那时候每天哈，就是多则一两万，少则怎么样都是几千块起跳。
是，
那当然就是攻读生的油钱、攻读生的便当费，还有他们的时薪，然后广告面纸、大楼看板，然后还有那个委托公那个行销公司，然后去在那个市话的电话下广告，
是
就是对，就是然后包含那时候也有制作一个，因为我喜欢唱歌嘛，所以也有制作一个 rap 饶舌歌手，所以那个租录音室啊，找人家写作作词作曲制作音乐，那个也都是一笔费用。
是，
那还有就是像一些你只要是什么中秋、端午、什么中元节，然后那个你也要多少少那个赞助一点点什么的，
送饮料
了，
就是
对，反正就是醒来就是什么都要钱这样。那时候
是，
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我父母是反对我选举的嘛，
对，
所以也断了我的金源。那
是，
可是在我选举以前，从小到大，其实我对金钱是毫无观念的。
是，
因为就是我爸爸妈妈就是也会给我固定零用钱嘛，学生时期。所以我也是选举了之后，我才体验到钱从身体流出去的那个感觉是什么。
是 是, 是。
然后，所以也才有后来的省吃俭用，然后开源节流，才写了人生第二本书，叫做《省出一栋房》，教大家如何存钱、省钱、还债。这个
省出一栋房，吼。
对, 對、這個，第二本书，对，
这个我真的是，可能我今天节目一下去就会来去买，
赶快来，赶快来问一下哈。
对，因为刚才其实太原讲到这个，我觉得讲到一个关键字，我觉得关键的句子，我觉得非常关键，就是他说，您说您知道说选举才知道钱怎么样从身体流出来。
对，
这个我非常
有感觉，
我非常有同感，
是因为小贺去年也选过。
哎，对，我去年选新竹市南区嘛，
对，
然后哦，选完之后才发现，就虽然会有人赞助啦，
是，
但是钱还是就是你平常的生活费，或者是你这几个月是没薪水的状态，
对，
那个根本就是钱从身体流出来，就是根本就是在流血，
是，
哎，就是，
而且那个时候等于是说你要把自己的人脉榨干，要厚脸皮的，要主动的开口说你可不可以赞助我这个，你可不可以免费帮我，你可不可以帮我算到最便宜，反正就是一定要脸皮很厚的去跟人家要求，
啊，
就拜托这样。
是啊，
对啊，
然后每天起床就在想，哎，这个好像
怎么办，
可以省一点，这个省一下，这个我自己搬，这个不需要人，谢谢。攻读生今天，欸，可以不用上班，谢谢。
真的很辛苦。
对，就是真的，就是最后会真的是没有钱在选举，会真的是很痛苦。所以看到有一些候选人，他可以，欸，比如说看板一堆，
对，
哦，或者是
好几百面，
欸，对，几百面，或者是看到说，欸，他人一堆，出去就一堆人，
是，
哦，或者是出去，欸，一堆车，
yeah，
那时候就会觉得很羡慕，有时候就觉得，欸，我们就是大概就只有一个易拉展这样，
是，
一个板凳，一个麦克风，
是，
对啊，好，所以这个都我们都是过来人，然后都有这样的感触。好，嗯，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哈，为大家带来陈小春的《没那种命》。你好，你好，打给贺，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小贺陈贺文。好，那刚刚其实我们已经有聊到说，哎，欸，您这个太远啊，是因为出来参选以后，然后背了两百万的负债了，然后就没那种命，没那种命出来选举啊。那当然，我们又想要来听听你，就是，哎，欸，你是说这个没那种命是你在超级偶像入一直升级的歌吗？就是一直往上。
我在参加那个校园的万人海选的时候，
是，
嗯，过关的，就是唱这首歌。
哦，就是唱这首歌，哦。好，那当然线上的听众朋友啊，也有人跟我们说，欸，很想再听你在线上唱个一两句。那可不可以就来这首歌，让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来听听一两句这首歌？
好，好，那我就直接开始喽。
好。
我没那种命，啊，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我，我争什么？
哇，真的真的是蛮，真的是很好听的，
真的很厉害，
跟弦之唱起来完全不一
样，真的充满了情感。
是是是，而且这个感觉是有放松，就是您上一集有教我们要放松嘛，
对，
就是这个是完全有放出来这个感情在里面。
嗯，那对，
大概就这样。
是哇，真的是
对，大概就这样啊，
很棒，
哇，谢谢太原。好，那我们刚刚有聊到。聊到说这个，就是您这个出了这个三本著作啊，可以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三本著作大概都是在谈些什么吗？
好，我的第一本书呢叫做《一眼看穿房仲卖屋手法》，那因为我本来就是有写带看我的工作日记的习惯。那后来就是因缘际会，就累积了超过60000字了以后，然后被朋友怂恿鼓励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去就去投稿，然后就因缘际会就中了，就是那个出版社是 Money 钱。那我这一本书里面主要就是原本啊，主要是针对房仲业务员如何面对客户，不论是买方、卖方还是。房东或房客，然后该怎么样处理这个话应该要怎么样讲，然后服务要怎么处理才会让客人觉得比较舒服，比较听得进去，那帮助这个成交。那当然就是经过出版社的建议，他也会希望说我也要给消费者一些建议，就是教我们如何跟房仲打交道。所以
是
关于房仲的一些话中有话，还是说他们的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啊，一些程序上啊，一些手法啦，想要看到房仲之间的这些比较勾心斗角的一面啊，其实就很适合看第一本书。
是，
对，那如果是那第二本书是审出一栋房，它就是在我3年前2020年，也就是做房仲满10周年的日子，我出了这一本书。
是，
那它主要就是说我人生其实不只是选举负债200，反正后来还有180的负债，所以最高负债380，然后我在这380万做房仲10年的时间是如何开源节流、省吃俭用又斜杠多元的方式，花了10年的时间把380的负债还完，然后又同时买到了人生的第一间小套房的这个故事，就是写在我的这个第二本书。
可以提问一下吗？
380
这个380还完又买一个小套房，那这样正负来回之间大概是多少？
就是
说这个小套房
多少？还完380，然后又存了大概差不多400左右。
哇，
对，
780，
对，
是的，我想、
对对对
，OK， 这很励志哎。
我想你可能今天这个节目结束，这几天注意一下这本书的流量，看有没有
非常励志
是。
其实也不是，其实不是励志，是自虐。如果有看过我这本书，就知道有多自虐。我曾经有一段，我有大概6-7年的时间，中午餐都是吃泡面。
哇！
然后有也是维持好几年的时间，努力做到3餐不花钱。那当然现在不至于啦，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用3餐不花钱的方式来省伙食费这样子。
是，
对。
所以真的是省，真的是有可能会，因为常常会听到一些。当然会看到一些文章会写说，其实省不一定真的比较省。怎么讲？就是省这件事情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财观念。那您觉得是怎么样？
我觉得很多财经作家哈，我觉得他们为了要开班授课，然后教人家加入一些社团或群组，所以才一直不断的强调赚钱比省钱重要。但事实上，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原本比多数人都有钱太多了，但是却可能一夕之间跌落谷底。所以说，其实省钱的重点，它一来是基于一种算是一种勤俭的美德，也是一种环保的意义。然后也是一种就是因为就是说我们就是当你省钱到一个就是说你养成了一个低度消费的习惯之后，你之后赚的钱那个都是多出来的，那你多出来就 不一定非得要提升生活品质。你多出来，比如说对陈述局来讲，
是
他可能每个月只要几万块就够，
对，
他只要卖菜，但是他多出来的钱，他就可以，他觉得他维持他一定的生活品质，他不觉得痛苦，他不觉得辛苦，他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善事。
是，
所以就是，而且我觉得你只要我们只要不要一昧的赚到更多，又想要赚更多，就不会被迷惑。就不会被迷惑，然后可能就不小心误入歧途或是走偏门。
嗯，
对，那所以我觉得省钱其实是一种守财，把财富给守住的很重要的观念。
太原想请教一下，如何能够三餐不花钱又能够活下去啊？到底这个方法是什么？
是，
我当时很夸张的是我做水果早餐，我花150块钱，然后去蔬果店买那种卖相比较不好看的水果，
嗯哼，
然后我可能香蕉1/4，芭乐1/4，苹果1/4，柳丁1/4，然后几颗葡萄几颗番茄这样，
对，
然后呢，我做1/4，所以我就做150元做了4份水果早餐，
是，
然后呢，我就另外3份，一份自己吃，另外3份，一份用50块钱卖给同事。
是，
对，所以同事就是吃我的综合水果，
对，
这样那个就是对补充一些营养这样子。那我等于是那个自己有了早餐，然后又 cover 掉就打平。
是，
那午餐是因为我们的公司初二跟初16都会拜拜，
对，
那拜拜就是我都会说，哎，秘书你不要去，我帮公司去买拜拜的东西，然后我就买一大堆泡面啊，我喜欢吃的东西啊，
是，
而且去。我也是刷我的会员卡，用我的会员卡来累积那个现金回馈点数。
对，你帮他买，
对，我就帮公司买，然后公司拜拜完了之后，同事都知道因为我负债，所以也不敢跟我抢泡面。
哇塞，
对对，所以就是我就公司那个初二十六拜拜每半个月的那个午餐的伙食量，我等于都有。
所以你说你吃了泡面吃了7年，对吗？
对，六到七年，
六到七年。
对，
哇，这样身体健康不会有问题吗？
对，所以当时就是有点自虐。我后来其实我现在就是固定每一年都要做一次定期的那个照胃镜的检查，
是是是是是，
就是，所以现在就是才固定说要去爬山运动，然后就尽量注重养生。
太辛苦了，是，
对对对啊。晚餐的部分就是因为当妈宝，因为爸爸妈妈自己租房子在台北市，爸妈也是住台北市，所以就是。一样就是回去当妈宝，对爸妈来讲多一双碗筷，他们也比较好准备好
了解
做菜，
了解，
对，然后但是一样在外面租房子住这样子，
是是是，哇，真的非常不简单啊，
真的很不简单。我通常啊，通常我只要他是省出一栋房嘛，
是
我可能省了一天，隔天就报复性2倍，
是
吃2倍的东西回来，
结果又吃了更多，
对，结果又吃了更多，所以这个热量也是这样补回来，
是，
然后钱也是这样花出去，
是，
真的是报复性。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有一些土地公庙啊，哈，
是，
如果一些大哥大姐给我们东西吃，那，啊，我们就吃，这样也不用花钱，
米
是这样讲吗？
对啊，其实是很多那个通告啊，演
米粉
是
都会通便当啊，那个其实也都你一边赚通告费，然后一边又有便当钱免费的可以吃，这样
是
是。不过我们现在学起来了，拜拜很重要，
是
拜拜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多吃一点，
是
是，省出一栋房了，
省出一栋房。
好，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后，为大家带来黄品源的小薇。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好，那刚刚我们其实已经有在聊过这个省出一栋房啦的故事啦，是蛮心酸的齁。那我们想要了解说，那第三本书，太原的第三本书是什么书呢？
我的第三本书就是今年出的，叫做《这个房仲太狠了》。
是，
那它最主要就是算是当年第一本书的进阶版，哦，一样就是教买卖双方房东房客，还有就是该买卖房子租房子的时候该注意一些什么之外，一样还有也是提升房仲的业务能力，但是更重要的 是我就是把我爸爸妈妈，因为他们是饶河街观光夜市的地主，然后就是因为河建的关系遇到了黑心建商，
是，
那甚至这个河建纠纷到现在都还在官司 ING，
是，
所以就是我就是把我爸爸妈妈遭遇到的黑心建商的手法，不论是契约陷阱还是黑心话术，还是在这整个流程当中有什么样机制上本寄存的一些漏洞，我就通通都把它写进这本书里，就是今年三月初的。所以对于那种双北市高房价这种比较危老度跟比较热门的地区的地主，其实是非常适合看这本书的。
嗯，就是有遇到危老度跟的这个问题，他们到底是怎么样跟你谈这个要怎么度跟，都可以来看你这本书嘛。齁，
没有错，因为现在就是你老屋改建有两个模式，
是
第一个是大坪数的都市更新，
是
那大坪数的都市更新相对的有政府的机制介入比较有保障，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快速方便的，就是基地不受面积大小限制的围老或者是协议合建，那这个等于是双方建商跟地主双方讲好就好，
是
那政府不会去介入，那但是建商超级懂，什么都懂，但是地主什么都不懂，那往往就是受骗上当了，那搞不好房子变烂尾，搞不好人在落魄在外面租房子，甚至土地还被建商贷款融资，还莫名其妙负债，这个案例不胜枚举啦。
哦，
啊，
哦，这么黑心哦。
你看像那个北投烂尾楼那个博山岩就是这样啊，
是
就是消那个地主就莫名其妙，反正就是误信了建商，然后呢土地给建商拿去贷款，那建商只是话术说等到将来房子盖好了我就给你地主更多的坪数更多的车位啊，然后地主就相信了，结果土地被贷了9亿出来，被建商花了3亿，只剩下6亿元，然后那个他就宣布烂尾，就宣布倒闭，就脱产就走了，然后地主就莫名其妙房子被拆了，然后还负债3亿元
啊，地也不是他的。
对，那个就这样子，然后买预售屋的消费者也是只退回60%的价款，而且房子连地基都还没挖，不要讲房子都还没盖哦，连地基都还没挖，莫名其妙就被那个建商以什么什么设计费、建筑师设计费，然后暗场代销的那个暗场费哦，就莫名其妙就被请领了40%多，
是，
所以。对，预售屋消费者最后领回的钱也只剩下60%的价金而已，
是，
所以很可怜啊，
欲哭无泪啦，
哇，这个预售屋的问题好像真的是蛮多，听到蛮多案例的齁，
是，
就是付了一点钱，然后变烂尾，然后什么东西都没了，
是，
漏洞超多，
是齁，好，那就是说，当初您进入这个房仲的这个职业，就是因为店长的关系嘛，齁。然后就进去，哎，进去之后怎么会发现，哎，自己对我看起来，因为你还出了书，感觉你在这十年来在房仲这一块产业，您做的蛮有兴趣的哦。
应该是说一开始一定是因为负债，因为经济压力而来做房仲，
啊，
所以不可能是兴趣，不可能，
一开始不是兴趣，
对，一开始
迫于这个经济压力啊，
对，
哦，对，
迫于做房仲，尤其是哈。我松山信义区市议员刚选完了之后啊，
是
我真的觉得就是那种鸵鸟心态，哪边有洞哦，就往哪边钻，根本不敢走在路上被人家认出来。
是，
所以我那时候还特别跑去松山区大直，我不敢回到松山信义区做中介。
哇，
我还特对去松山区大直美丽华那边，想就是重新那个生面孔，想说大家都不认识我，我才敢比较在外面抛头露面这样。
是，
然后对，那结果就是后来是因为就是。哎，真的帮屋主卖掉房子，或者是帮买方买到他心目中想要的房子，
是，
然后或者是哎，客户觉得我的服务很好，回过头来又一再的找我
哦，
这一种，
那帮你推荐，
就是你又赚到钱，哦，对，你又赚到钱，然后又口碑，然后又有成就感，
是，
然后对，然后就觉得这个被客户肯定的这个成就感，就让我对中介这个工作很有兴趣，
是，
而且更主要的是，你看哦。我们在卖，比如是直销，还是卖保险，还是卖汽车，你都是业务员对消费者就这样一对一。
嗯，
对。
可是只有中介是居间在两个消费者买卖双方的中间，
是，
所以它更有挑战性，更有趣。
对，
哎， 子，嘿，
卖方买方，
卖方买方。
刚刚太远讲到这个，其实我在从德国回来之后，我职业律师嘛，
是，
那其实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买卖的房屋啊，或者是土地的纠纷，
是
真的越来越多。那主要当然就是因为说其实这个房地产也水涨船高嘛，
是，
那纷争像刚提到的黑心建商，然后要跟你这个都更围绕之后，那到最后地主然后也付出了很多的钱，然后呢这房子也没盖，那预售屋的买受人也拿不回来，然后建商就一走了之。哇，这个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是啊，
那预售屋的纷争也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了。
是，
对，所以我就是在我这一次的参选的政见之一啊，
是，
我就是也是主张说，就是台湾的预售应该要废除嘛，
是，
因为我们的预售
独步全球，
就是你明明。就是为什么建商可以不用自掏腰包，
是，
然后拿预售消费者的钱来盖房子，
没错。
那对，然后我们共同承受了可能烂尾楼的风险，但是房那个建商赚到的钱却不用分红分润给消费者，因为这个显然建商拿消费者的钱来盖房子，那就是消费者投资建商盖房子，
对，
那你凭什么？对，你凭什么卖最贵？那你凭什么不用分红给我？然后变烂尾了，然后我还要跟你一起承担风险。
是啊，
所以我们的预售制非常的畸形啊。
是是，这个也是独步全球啦，国外根本没有这个预售屋的制度，因为房子根本都还没盖嘛。
对啊，
对啊，
是
啊，国外的情况就是它一样有预售，但是就是说在房子盖好交屋了以前，
是
建商都看得到，可是吃不到消费者的钱。
是。
对，
不是说这个消费者一直缴钱，对不对？哦，那房子根本在哪里都不知道。
是，
对，
没错。
好，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后，为大家带来许哲佩的《气球》。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小贺陈贺文。刚刚我们有聊到这个台湾的这个预售屋的制度啦，最后我想要请这个太原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制度到底有哪里需要来改善的地方？
没有错哈，其实台湾的预售制真的是非常的畸形。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国外的预售制呢，它一样有预售，但是呢，它事先把这个定金汇到信托账户里面的钱啊，从头到尾建商都是看得到，但是吃不到，直到房子盖好交屋了，确定屋况没问题了以后，建商才拿得到消费者的钱。那我觉得台湾应该要仿效国外那样子，才可以保障消费者的安全，而不是像我们台湾的预售的制度，哪有说消费建商可以事先拿消费者的钱来盖房子，然后你又卖到区域最贵，说哦，因为我是新房子，所以我要卖最贵，然后呢，万一变成烂尾了，风险还要一起承担。那房子盖好了以后，建商却不用分红分润给消费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不公平。所以我个人在我这一次房市的15大个房市政见主张当中，其中的一个就是在我们的预售制改成跟国外以前，应该要取消预售制，这个是我的主张。那个我快速讲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我会接受时代力量的征召啊？就是我是很感，因为坦白说，我们一家人长期以来都是信仰台湾价值的选民。其实你看，我13年前我代表民进党参选，就是那样子了。所以，但是呢，我们在这一次遇到黑心建商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民进党的任何的民意代表，没有人真心的，然后有真正帮我们，结果反而是闲置委员还帮我们开了记者会。对，而且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建商就算他要赞助，之前传说要赞助水而已，其实时代力量党部都还会退回，都拒绝建商的赞助。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小党的情操非常可贵，这个就是我决定接受征召的原因。
是，非常谢谢太原的分享，然后真的是肺腑之言。然后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谢谢大家，
谢谢贺文，谢谢太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